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就在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紧张的时刻，中国法院判处香港书商桂明海10年徒刑，当局为何选择这个时机重判桂明海？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武汉封城超过了一个月，民众的精神承受是否已到极限呢？在我们今晚的我有话要说，我们要听听武汉居民怎么说。另外，两会推迟是为了防疫情还是防政治动荡？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国务院一位高层官员在星期二表示，那些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风险低的地区，应当全面恢复正常活动，结束封路。与此同时，中国好几个省放缓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紧急应对措施，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小李表示，需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近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力促各地尽快复工，但是由于前一段时间的一刀切的封城措施、极端化防疫措施，导致了许多工厂缺乏原材料和工人。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的最重要代工厂富士康公司目前还没有全面恢复生产。路透社报道说，该通讯社根据中国交通部的资料计算，从2月10号以来，大约有1亿8000万民工结束了他们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而延长的春季休假，从他们的家乡返回工作地点。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星期则发出了警告，有关国家可能不能制止疫情在全球的扩散。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目前都在跟急剧恶化的疫情进行苦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在星期二继续发展，在亚洲、中东还有欧洲地区都增加了新的病例，也加重了全球的不安。在中国，新增病例508个，死亡病例71人，其中68个死亡病例是发生在武汉。而在日本方面，日本媒体报道说，又有一名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游客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日本确诊病例为851例，死亡4人。而韩国疾控中心在星期二报告说，他们新增病例有144例。韩国的确诊病例数字接近了900例，是中国以外病例最多的国家。此外，韩国疾控中心还报告说，又有1人死亡。该国因为病毒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了10人。在韩国大邱市有感冒症状的人大约为3万人，他们全部都要接受病毒测试。另外，星期二大约有200名韩国游客乘坐以色列提供的包机回国。以色列出于防范疫情的需要，决定把这些韩国游客送回韩国。而在中国，山东威海市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从2月25号开始，要对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旅客实行14天的隔离。山东青岛也已经表示，要对入境的外国人采取限制措施，入境的外国人都要在家隔离14天。美国准备要拿出25亿美元应对疫情，美国目前已经确诊病例53例。另外，美联社报道说，在伊朗和意大利也发生了聚集性病毒感染。伊朗卫生部在星期二宣布，又有2人死于新冠病毒，在伊朗死于病毒的人数达到了16人，是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意大利，已经有229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7人死亡。在伊拉克、阿富汗、科威特、巴林和阿曼，星期一都发现了感染病毒的病例。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卫生部星期二宣布，因为担心新冠病毒的扩散，伊拉克将要禁止来自中国、伊朗、泰国、韩国、日本、意大利和新加坡的旅客入境。由美国学者黎安友、林培瑞以及目前在法国大学任教的张伦等61位的国际学者，他们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把言论自由还给中国人民。 公开信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武汉医生李文亮被勒令封口的阴见不远，丧失言论自由，导致中国预警机制废弃，令疫情造成惨烈灾害，并且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强烈民意。公开信还说，中国公民活动人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勇最近在广州被警察强行抓捕，对中国目前的言论自由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许志勇在今年元旦发表了改变2020新年献词，批评中国当今在内政、外交、经济各方面的做法出现倒退。在2月4号，他还发表了劝退书，呼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让位。另外，公开信也呼吁当局释放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以及李英俊等人。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检察院在上个月起诉了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明海，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在24号宣判，认定桂明海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相关公告指出，桂明海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桂明海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部分社会群众旁听了宣判。已经歇业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以贩卖中国政治禁书闻名，书店的股东吕波、桂明海、店长林荣基、业务经理张志平、经营者李波等人，在2015年10月到12月之间，陆续的在中国、泰国和香港失踪。桂明海1964年生于浙江宁波，在1996年加入瑞典国籍，2014年买下了铜锣湾书店。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了1个月了，当地居民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压力。连日来，在中国各省派出了心理医疗团队前往武汉来进行援助，当地居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也备受关注。在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单元里，我们要为您连线武汉居民徐武先生，来谈谈他的家庭在这1个月来的经历，以及他对武汉周遭人事物所进行的相关观察。徐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你好，是我们知道几天前我们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也看到了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特别谈到了您80岁的父亲寻求治疗的经过，您是推着他的轮椅在各大医院间奔走，但是都不被收治，不得其果，最后呢是您到网上发帖求助，才让父亲得以住院治疗。我们想先知道现在令尊的情况如何，您父亲的状况如何？
我父亲在医院的隔离治疗，不准我们去探视，
所以你们也无从了解他的情况。
对，
是，我想家人应该都非常担心80岁的老父亲现在在医院的情况，是吗？
对，
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武汉封城超过了1个月，居民们可以说面对家人他们必须要接受治疗这种压力，面对疫情的威胁，同时还要来应对当局这种严格的暂时管制啊。很多人说这对民众的精神承受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么您的观察、您的家人的经历，还有您周遭的这些民众，您觉得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要崩溃了。就没办法生活，每天都是发愁啊，怎么吃饭呢、病了怎么治疗啊，很多事情没办法解决。
那么在您周遭呢？
是，很多情况都差不多，很多人他也是没办法出去，没办法采购，生活也很困难，物价啊很高啊，就是共产党操纵的物价，很多人都吃饭呢都困难。
嗯，
我们也是的，很多就是吃饭呢很困难，没办法，共产党领导这一切造成很多灾难。就像我父亲治病这件事情，我都很多的话要说。我父亲是2月1号、2号发烧感冒，4号就确诊了肺炎。当时那个社区啊，把我父亲的医疗那些医院的拍的那些照片拍的片子不给我们，隐藏起来。我们多次找医院反映了，医院说严重啊，要找没床位，要找社区协商解决。多次找社区协商，社区叫我们再拍片子。大概就是2月14号拍了片子了，医院说病情严重，要住院治疗，没床位，找社区协商。社区的他们研究，2月14号就是下午5点钟，社区打电话我们说，叫我们找青山区儿童医院去看，我们就赶紧用轮椅啊推着到青山区儿童医院，共产党把交通给管制了，也没车子。我们赶到医院呢，看见医院写个告示，5点钟下班。不接待，不接诊。
嗯，
我们就很生气，到社区反映，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医院关门呢？我们要求到社区派车子到别的医院看。社区说没车子。我们这一看呢，这我父亲已经不行了，已经。他已经4号到现在，都是10来天了，吃饭不行，老吐，不能吃饭去了。我们只好找那个市长专线的，市长专线打电话求助。后来社区就派了2辆车子。为什么派2辆车子呢？我是从2006年被共产党从精神病院压迫下软禁到现在吧，一直不让出门，不准别人来看我，如果来了就把你手机、身份证都抢走了，我一直被软禁了。这是我能够出去，是因为我父亲病危不行了，他们都是阻拦我，不准我出门。我父亲不行了，我不管你那么多了，所以我就到医院，我受了难受了，我被迫害了10多年，我父亲都不行了，还不让我去医院，我就被踢他们来了。到了医院，他没车了。我们找社区找市长专项反映，他们派了2辆车，有一辆是给监控人员坐的，再给我父亲派了1辆车。
嗯，
我们就用2辆车到了医院，那个医院就说病情严重，要住院治疗，没有床位，找社区协商。社区说没办法，解决不了。我们也找市专业反映，市专业说他们了解情况再答复。
嗯，
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共产党领导下医院都是听共产党的，他肯定不会收我们住院的。我就轮椅陪我父亲回家了，半夜里好像。回家的时候还下着雨呢，我父亲的病历都掉到路上了，当时也没看到。回家以后我看我父亲不行了，我就赶快往上发帖子求助，一直搞到半夜凌晨1点钟，我看到我父亲半夜起来可太寒，他不能吃饭了，吃饭吐，我就很难受啊，没办法， 就发出求助了。第二天就是2月15号，
嗯
哼，我就用轮椅推着我父亲到武冈医院去。那天下着雨，走到路上就捡到我父亲的病历了，被雨淋了一晚上，病历打湿了。到了医院以后，医院一看到片子就说很严重啊，要住院治疗。
嗯，
他说哦，这话不，这话不是，不是，当时不这么说的，他说这很严重，要研究研究。
嗯，
那几个医生他就出去了，我估计应该是请示的吧，应该不是研究，应该是请示。
是徐先生，是我们听到了您这个父亲最终被医院收治的这整个过程，可以知道您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那么您刚刚也提到2006年，或许有些网友如果能够搜索的话，他们能够了解。那么您曾经有一段历史，在2006年，因为您与工作单位那么打了几年的官司，最后被武汉当局以患有精神病为由关押收治，关在精神病院里将近5年了。那么现在呢，中国各个省市派出的这个心理医疗团队，那么希望能够到武汉来帮助当地的民众，来这个抒发他们这种心理的这种积压的情绪。您觉得这种做法能够起到多大的效用？那么但是也有人担心，这些所谓的精神治疗团队到武汉来，是不是要来协助当局来治疗，或者是来审判这些发出批评的异议人士，或者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类似像您这样的人士？您是否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我是有点担心，共产党做事一般就是有目的性的。本身他这个医疗，什么精神病医疗机构啊，就是共产党的工具，是迫害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的。就说异议人是吧？你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你要追求公平正义，他就迫害你，用这种精神病迫害人。今天呢，这个我们当地政府啊，又把我妈妈接到医院，要什么进行隔离呢？
把您的母亲接到了医院要进行隔离是吗？
对对，
嗯哼，
这就很奇怪了。我父亲病症这么厉害，他住不了院，我妈妈不发烧也不感冒，没任何病，哎，他把搞医院隔离。
嗯，
你在共产党做的事情是什么问题呢？好在他们医院说没床位，让我妈妈回家了。
嗯。
我当时很担心呐，我父母都在医院呢，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怎么吃饭呢？因为是被软禁了，出了门呢。我说十几年都是我父母在养着我，他们都走了，到医院去，那我怎么生活呢？
好的，我
办事情啊，
嗯，
他就不讲人权，用政治手段迫害人民，这是我个人看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谢谢您，这是在武汉的居民徐武先生，谢谢您跟我们谈谈在过去这一个月您的家人所经历的一切，也请您多多保重。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
谢谢。那么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由于疫情的影响宣布推迟，高层要求各地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要有序的复工复产，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还有脱贫任务。与此同时呢，官方连续公布了一些省市的疫情确诊病例零增长的数字。北京市政府宣布，全市累计的确诊新冠病例仍然是399例，连续3天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市民的生活和工作是否快要恢复正常节奏了呢吗？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在北京市区随机采访了一些复工人员，还有恢复营业的商家。我们来看看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在北京的国企和民营企业已经通过员工轮岗、居家办公等形式开始复工。受访者们仍然高度关注这场危害严重的疫情发展。
已经上班了吗？
已经上班了。
已经上班了。
对。
这个怎么样？这个觉得安全吗？
觉得挺安全的。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因为我每天都看这个数据嘛，现在这个数据就是新确诊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然后治愈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我觉得这应该很快疫情就会结束了。觉得我们那个办公楼那个安全措施做得挺好的，每天去都要那个扫描二维码，然后上传自己的体温，所以说 去的人都挺安全的，进来的。现在实行那个轮岗，那个如果从外地回来没隔离满14天是不让上班的。就去的人也很少，每天就是不会接触很多人，就是大家离的距离也挺远的。
都是那个轮流的那个到单位打卡上班，部分人呢在家居家办公。这不是为了那个疫情期间嘛，都是为了一个避免多接触人群。这两步还是有利有弊，不能说那个哪方面太好，但是从有利的方面，你是为了不让出现这种疫情再扩散，或者以防万一再遇到那种有感染的情况。但是不利的话，就可能有个人办公在家的话，会遇到一些重症，他的自律性不会太好，你的效率就低；自律性好的话，你的效率就高点。
一些受访者认为，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合理的，经济冲击主要影响小企业，大企业总体情况仍然乐观，尽管风险和牺牲的代价在所难免。
你要是从疫情管控来说的话，防控肯定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好，能度过这个危险期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说2月底到3月初还得有一波高峰期嘛，复发的，所以说这时候在居家办公的话，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好点。因为我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对我们影响最大，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项目上到目前不知道，正常的话就2月初。一般咱们回来之后，就是正月十多号就该上工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停工呢，工人没办法帮忙，所以说项目开推动不了。而且我们的项目做的是政府的，就是保障性住房这种，这肯定是受有影响的。
现在上班的话，这个待遇什么的有没有特殊的安排？
现应该还跟平时一样吧，没有什么。
经济状况不好的话会。
这个倒不会，因为从经济来说的话，因为国家管控还挺大的，那时候裁员，某些企业就是小的可能会遇到，但大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数。
疫情没有解除之前回来上班，如果一旦感染了的话，这个不做工伤处理，这个清楚了吗？
这个我知道。
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挺正常的吧。本来就应该不算是工伤的，
有些风险还是得冒，是不是这意思？
对，肯定是存在风险。既然有风险的话，但是为了国家这个推动这个疫情不再扩散，牺牲是应该的，是也比较有利的。这个时候还是能取舍就取舍。
一些商家已经开业，不过提供的服务有限，并且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避免人群聚集。生意量看上去还远未恢复正常，
反正在2月10号以后才开的。对，就北京发布那个上班之后才开的。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吗？
现在每天就见那些值班的几个人。
没人来看房啊？最近
开业吗？
现在没有。
什么时候开呢？
这个因为在房间消毒呢。现在就正常开着，正常营业
了
呢。
那到现在关上了啊？
对，因为这个外边老有那个，就是不戴口罩的一些人呢，都过。
入住有什么要求吗？
入住没有太多要求，符合登记就行了。该测体温测体温。
这几天回来的人多不多？注册多不多？
不多。
戴口罩不能那个聚众，而且我们刚消毒，进屋门。
我们店有好多人，但是没让他们回来。他们回家回老家了，就没让他们回来。
那理发吗？
现在理不了，现在得等一会儿那客人理完之后才能理。先出来待会儿吧，哥们儿。
对。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谢谢叶斌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不出外界所料，中国两会确定延期。这个罕见的决定将要如何冲击中国在2020的政治日程？习近平能否重掌疫情斗争的主导权呢？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 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一表决通过原定3月5号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那么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延期。中国官媒说，两会的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不过有评论说，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的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而这个罕见的决定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好，宋先生的声音我们现在听不到，宋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得到啊。
好，现在听到您的声音了，欢迎您。
好,
好的，谢谢您，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宋鲁正先生。宋先生，两会推迟了，有不少的评论说，这看来中国当局真的是扛不住了。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从政治角度说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从表面上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了哈。表面上看哈，一是呢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呢在新增病例呢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啊，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呢哈，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呢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呢哈，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呢哈，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呢，哈，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呢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呢，如果做的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呢，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呢必须对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呢，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呢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呢就是发出警告哈，就是亡党啊亡国，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呢，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呢，中共承担的压力呢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次新冠病毒呢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呢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哈，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呢这一年的两会呢它不涉及人事，比如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呢相对也要低，推迟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同不同意刚刚宋鲁正先生说的，如果这个做得不好，疫情防控做得不好，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推迟两会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您怎么样看，中共一向是严控这个政治日程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说非同小可，您的看法呢？
我看那个推迟两会不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这个下面的所有的代表都不戴口罩，那这个地方他也怕死，要求他戴卖相也不好，真的是怕。第二个怕呢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大家也有7000人大会之见，也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一个机会。 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那个全官全民全党的官员数以万计的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那个担心受怕嘛，那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那在脉象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那它不是建立在绩效那么简单，而是说它现在能够维持的不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吹嘘，那这个地方是一直都有。那在大家看到在2002年的时候，胡锦涛代替了江泽民成为中总书记，当时候很快的时间，在2003年爆发了 SARS，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江泽民他的心腹一些卫生部长也落马，也因此在2004年9月，江泽民也交出中央军委的资格。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习近平担心的一个重点，会不会说点七千人大会那个情况？那当然，他有没有毛泽东天下大乱之后天下大治这个的所谓的权谋？我看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一方面没有这个权谋，而且他党他的其他的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举动。他还是有怕的。
嗯，郑先生，对您怎么看呢？确实，就像桑普律师所说的，很多人说这次的两会推迟啊，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或者中南海的领导层担心被问责、被批评。那么，就像当年的这个七千人大会上一样，遭遇到的批评。那么，也有人说这次的新病毒的疫情啊，已经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和不满。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推迟两会是不是为了避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政治动荡呢？
实际上看呢，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呢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是吧？导致三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呢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呢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时候那场学运哈。但这次呢，新冠病毒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呢，哈，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呢，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日本呢防疫问题很多，民众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呢，在习近平一尊的情况下呢，早就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呢，以修宪为标志吧，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呢，哈，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而且问责也已经做出了嘛，比如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也被免职哈。但这问责呢，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呢，疫情还是出在地方嘛，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向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往往会增加呢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呢，哈，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呢它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这需要呢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呢，哈，和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嗯，那宋先生，您觉得推迟两会是习近平所想的吗？因为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如果他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话，他会希望会按期举行。那么这一次两会的推迟，也有人认为是习近平做出的让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宋先生？
我觉得这个两会推迟呢，哈，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动作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每年就两个会最重要嘛，一个是上半年的两会，一个是下半年的那个中央全会哈，但是呢这次呢，因为它的推迟的理由啊，我觉得是不比较中性啊，它是因为抗疫情嘛，它党内呢不会有分歧，当然了从。中央包括到习近平个人的角度上，他是愿意希望能够正常举行嘛哈，但既然是这么大的问题，应该说是政治理性或者叫实用理性是压倒了一切，就是现在以解决问题，怎么避免再出现问题是首要的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有共识，毕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嘛，是吧？这个船上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桑普律师，您还在线上吗？
嘿，你好。
哎，是
那个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说习近平是担心有关的权斗，我觉得我同意他的定于一尊的情况，基本上人家把他斗下来机会不大。我刚刚引述了当时候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七千人大会的意思是说，这个担心是存在的，但实际上面 由于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所以我觉得他要面党内现在在2020年斗争的风险应该是接近于零的。那大家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权力斗争，他也没有能力招架，因为以当时那个习近平当时毛泽东当时呢，他可以完全操弄整个7000人大会的那些语调，比方说不抓鞭子，要打不打棍子，三不主义，要大家提出大家的想法。即便刘少奇当时说这个是并不是路线的错误，只是执行的错误，我相信这个也是以后习近平的定调，就是刚刚宋先生说的，这个是这个善后在中央责任在地方的问题，他会用这个地方来定调。但大家可以扪心问一下，这个是责任在地方，是真的是责任在地方吗？大家看到从1月7号他已经知道这个疫情，当时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都一锤定音的，就是说不要造成恐慌，怕影响农业里面的气氛。17、18号他出访缅甸，20号他才总动员要压制这个疫情，就神隐了十几天之后，10号出现在朝阳区，再神隐13天，在23号才出来发一个公告，说这个大家就中共的建政以来，这个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他的应对是非常戏剧的。那有时候也看到他在24号先封城，再开城，再封城，这个叫做烽火戏诸侯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那很多人就说是地方官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中央的一个指示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吗？中共的党国机器如果是这么的不能如被实指的话，早就垮了。但是我看不是，应该是说他朝令夕改导致的情况。那但在目前为止呢，习近平有5重罪还没有完全澄清。第一个，太晚去采取包围策略；第二个，封杀言论自由；第三个，把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圈的一个花瓶；第四个，煽动起仇美跟疏远国际援助的一个情绪；第五个，就是生化武器的一个疑云还没有厘清。这五个地方习近平没有办法给大家的交代。那看到很多视频大家都是非常的气愤，但可惜的是民愤没有累积成为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用行动来抗争的力量，所以到现在来讲中国都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好，宋鲁正先生稍后回来，我也想请您回应一下刚刚桑普律师提出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中国执政当局有5点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关于说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其实，喂，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其实中共从建政49年以后，建政从它的土改开始，它哪一天具备合法性？它的整个历史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独裁强权、强杆子的出政权，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维稳统治江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观看每期都收听美国之音，宋鲁真的教授呢也是常客。因为今天我实在就是对宋教授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其实我不知道他作为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既然评上了教授，他是从他的政治正确性，所谓体制内的人，他不得而已而为之讲的一些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我看到他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观点，作为一个教授，例如他刚才讲说责任在下面在中，他这句话讲竟然能把责任放在下面地方政府，中央没有责任，中央是将来善后责任的。习近平他自己从头到尾已经讲了几次的政治局会议，包括这一次所谓17万人的会议，
是
他都讲了，全部他亲自指挥亲自布置，从1月7号开始
哼，
我们就讲他1月7号已经知道这个疫情的时候，第一次的会议，他就讲了，疫情大家要控制好，然后呢就是强调的还是维稳，春节的稳定，节日的稳定，他就把人民生命的安全，在他的眼里边，老百姓的生命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稳定是第一位，江山是第一位，做他的江山是第一位，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了。你宋鲁镇教授，你还竟然把这个问题责任归结到地方政府，你是体制内的人，你想一想，武汉政府他敢吗？
好的，
周先生现在已经说了，市长作为市长已经说了，你作为一个教授，你在这媒体上面对全世界，你还这样粉饰太平，替中国中央，
谢谢您，澳大利亚。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
好吧。
那么我想，宋鲁镇教授，既然您被点名了，您是不是要给您一分半时间做个回应？
我首先回应一下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哈。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呢哈，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哈，要想呢能够运作的比较平顺哈，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国家机器；第二，你得有主流阶层的认同。你只有国家机器呢哈，主流社会不认同，你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你只有主流的认同，你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它也没办法去维持。所以必须这两方面都具备。今天的中国呢，应该说这两方面啊，它都是具备的哈。
所以它也有具有主流社会的认同吗？
对，比如说美国 PU， 它连续几十年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就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在80%以上，啊，这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就我说这一次事是出在地方，啊，责任主要在地方。我是和大跃进和文革来对比。这是不一样的性质的问题啊，当时我讲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前后什么的哈，一个背景的。
是宋教授，我还想请问您，您说到这个现实是发生在地方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幅员广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省市发生。这一次呢，发生在武汉，但是我们也看到武汉市长周兴旺，他在早期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很早就向中央来禀报疫情，但是在中央没有许可前是不允许透露疫情的。当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中央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那么习近平一再的呼吁说他是自己在亲自督导亲自部署这样的疫情，难道责任真的不在中央吗？
其实周先旺了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呢，他没有权利发布，因为根据那个传染病防治法呢哈，就是武汉市是没有资格发布的，但湖北省有资格发布，但是这个事情呢，只发生在武汉，又不是整个湖北发生，所以湖北省发布它也不太合适。这确实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有这个规定，当然这比较特殊什么地方呢？就周先旺居然把它说出来了哈。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呢哈，倒不是说是有新闻有消息封锁哈，因为12月31号呢就是第一次就发布了嘛哈，当天的卫健委的专家组团去了武汉。如果我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网站，你搜一下武汉疫情和武汉肺炎，从12月31号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李梅那段时间他是叫垄断了信息的发布，但并不是说他不发布，这点和非典不一样，非典是你不能发布我也不发布。
非典四个月之后外界才知道疫情，这次也拖了一个多月，而且李文亮医师在刚开始的时候被这个武汉当局处分的时候，这样的消息也都在媒体上报道，很多人就相信了官媒的报道，觉得这是一场谣言，才会导致疫情如此的扩散。我想我们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接下来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
你好，我就想问两点啊，想问中共中央有两点啊，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还不到武汉？就是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还有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央委员，就是说在18届中央委员的子女，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为什么还不到武汉？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他要鼓舞着别人的子女要到武汉，就是说上前线做医生或者做志愿者，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去，是吧？这两点。
好的。
就是习主席为什么不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怕就会发生在1967年就是7.20事件， 武汉人民就是敢于对毛主席动手，他是不是怕武汉人民敢于对习主席动手？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第二点就是，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听到了啊。桑普律师，我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以前毛泽东有一句话了，叫“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宅险峰”，意思是说他学习毛泽东的说法，以为是躲在一个滴水洞里面就可以指挥若定，逃避一切的一些说法，之后振臂一呼，这样就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成为一个赵王的行为。这种天下大乱之后达到天下大治，或者是现在习近平心里面的盘算。所以刚刚浙江那位先生哦，说到为什么不到武汉，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毛泽东啊，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啊。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但现在看习近平呢，没胆啊，难打仗，打败仗啊。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嘛，怕死嘛，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啊，形成一个东南互补了、互保啦，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所以刚刚讲到周先旺甚至马国强他们那个讲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真的，问题不在于说是谁那个要说出来，是那个决定要谁做了之后才能说出来。我们要的其实说出来要公布，但公布之前要有一个必要的决定，就是中南海，就是习近平，不要推卸给别人，而且他也没有推卸过，但是他却躲起来了。所以他到武汉去有什么效用呢？可以得到一种平息大家民怨的效果吗？或许某程度会，但是如果这个制度的本质不变，浙江先生所想的一些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还是往上报，请问一个人一个你可以坐在那一边处理14亿人所有每一个细节的问题吗？这个是不可能。所以我完全赞成一个地方分权，但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尤其是中华帝国主义的一个想法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在电话线上下一位在等候的是来自北京的季先生。季先生您好，请说。
我刚刚看到这个两位啊，这个宋鲁义先生，特别是桑普先生发表很好的意见啊。
嗯。
啊，那么我讲呢，特别是宋鲁义先生，他可能是不是没细读习近平在这个17万人这个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他在最后啊，这个习近平讲到，他早在2018年1月省部级这个研讨班上就讲到，要防止出现 SARS 那样的啊这种疫情，那就已经把这个今年1月7号再往前又推了将近小两年呢，是吧？那么这个情况就说明习总书记他早就有啊这种所谓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预感也好，或者已经提醒了省部级或者全党要重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从缅甸回来到了云南，在云南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报道叫做阿瓦人民唱新歌，啊，唱完了新歌，在北京的这个，全国政协团拜会是吧？那时候已经宣布武汉封城了，所以很希望啊，这个桑普律师、宋鲁义先生就对我说的这个，他们展开一点评论。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季先生。稍后回来我们会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泰国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是这样的，我也是对宋先生的这个谈话发表一些观点。因为这个宋先生他的谈话是基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欺骗这种现状来进行判断的。 比如说他说那种调查，这种调查完全是欺骗才搞出来的，还比如说他说这个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责任。问题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任何秘密不可能这个公开，你怎么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你怎么能判断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呢？如果你宋鲁豫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这样说我们还能接受，但是你就是一个普通教授，你怎么能了解整个这个决策过程呢？好，我就谈到这儿了，
谢谢您，泰国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再来听一位，这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抱歉，只能给您一分钟，请说。
那个我希望啊，就是刚才这位复旦大学的这个宋教授，我希望你，我觉得啊，你说的话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这个高校教育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言论，你这是在为中共洗地。中共这七十多年没有干什么好事儿，桩桩件件手上沾满了鲜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复旦大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昨天我在我们同学群里面就有一个你们复旦大学的一个校友，我也是在高校工作，我也是教书的。这你们复旦大学这位教授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在我们同学群里面首先带出，就最近这一段时间首先带出来的美国投毒的这种阴谋论就是他发出来的。在这一次救援当中，美国做了些什么，美国 CDC 做了些什么，当三强都能看得到。
好，谢谢。
但是他所有在群里面带节奏的都是美国什么都没做。咱们就说了，作为教育工作者是教育下一代的，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凭着良心去说。
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好，宋鲁政先生，我给您大约一分半时间来做一个回应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众的这场愤怒，这场怒火很难消停。那么现在两会的推迟更是让很多的民间呢感觉到这个官员跟平民是否同命不同价。那么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几位观众朋友对您的质疑，还有对这个中央到底要不要负责这样的一种质疑，一分钟左右时间给您回应好吗？
我一个什么体会呢哈，就是还是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哈，就是虽然事情出在地方，这次哈虽然也主在地方，但是最终买单的呢还是中央，啊，这是中国这个体制的特点。
很多人说买单的是中国的民众，很多人说最后牺牲的买单的是中国的民众。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应该说呢，这个疫情啊，就是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我们都面临着这种病毒的威胁，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呢，哈，就是你如果你治理不好这个疫情，你可能会导致这个体制崩溃，知道吗？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当然你要纯粹从经济角度看，它也是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如果你是处理不好疫情，我们的经济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就会倒退，是吧？就是你的角度，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就你如果解决不好疫情，你这个体制就可能就会崩溃，是这样子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电话线上，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争取让他们都能够参与。北京的朱先生，抱歉，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说明。
啊，您好，我在看这个复旦大学这个宋教授，刚才他这个观点，他说责任在下级，没有中央的责任，这种说法我看到像大清朝时候那个奴才为主子，那个推责的那种不要脸的现象。理由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1月份就说，他亲自指导、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防疫的工作，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把他揽到他身上去了，那你怎么说这个后果没有领导人的责任呢？
好，谢谢您。
二，我们古人云，等我说完，我们的古人有一句话叫子不孝，父之过。这句话说什么呢？这孩子要不听话，你大人干什么事啊？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德国易先生。易先生，抱歉，30秒时间。
主持人好，宋先生啊，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么严肃的场合，厚颜无耻的赞美专制的罪恶，让人啊对宋先生的人格操守产生怀疑。
好，易先生，我们可以针对事情来谈，我们不要针对个人啊。来，请说。 好，易先生的电话线断了啊。那么我想刚刚有很多很激烈的这个网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有一些意见和看法，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这整个事情。我们从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啊，那么武汉封城我们刚刚也说都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当地民众现在遭遇的是更大的一种精神上还有这种经济上还有身体上的这种缺乏和这种困惑。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谈，在疫情过后两会推迟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一说呢，这个疫情会让习近平再度看到中央控制的必要性。很多观众朋友刚刚也说，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再强调是他亲自领导亲自督导这次的疫情指挥。那么彭博新闻里面说到，中共现在正倒退回旧有的习惯，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邻里纠察、归咎地方官员、严格的审查和对异议人士的无情惩罚。那么在对外他会更怀戒心，对内他会更加集权。在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领导下，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国力大减的中国。我想节目最后我就邀请这个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那个我觉得彭博新闻说的是一个国力大减，对外对更怀戒心，对内更加集权的中国，基本上我觉得说有后面那两句话是同意的，就对外更怀戒心，对内更加集权。但是国力大减吗？那我觉得说这个要看你怎么样定义什么叫国力了。如果我的看法，中共之所以苟延残喘到现在70年，这个不是中共的合法性，是他能够继续生存。基于生存的根据呢，不外乎是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塑造，就是简单来讲是暴力加谎言啊。那现在你看到经济发展是不是一个重点？很多国外的学者觉得经济很重要，尤其是左翼的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的学者，尤其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觉得中国这一套是不通的。看到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经济一沉下去死了几千万人，中共的统治还没有解消，为什么？军警的武力、思想观念的操控，所以这个暴力跟谎言是他们的武器。重点是对外会不会更怀戒心？会。对美国驱逐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三个记者，对美国抨击他哈，对美国说他是歧视中国人，不给中国人去，甚至拒绝美国一切的援助，甚至要求德国跟英国都批准华为的那个有限度的进入 5G 的那个架构。这个地方，这个大外宣跟整个这个叫做瑞士力的渲染会更加的绵密，对内会更加的严格操控。大家看到无人机封城、封村、扫码，比方说二维码要上所有的东西哈，甚至量体温、护工、人工智能各种的措施，你看到他对内的操控只是会越来越精密跟精准，所以这个军警的武力会加强，对外的那种锐实力会加强，思想观念会全盘操控。但是我非常庆幸今天有这么多从中国的人打电话进来，他们表达出他们的不满，他们由心里面发出的一个不满意。我相信如果这个能够汇成大江大河的话，中国有一天会改变，但这个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要从思想化成言论再化为行动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改变。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最后啊，在节目最后我们看一位这位网友 Holy Ghost， 他说到在民主国家里，官民对总统的不满是公开的，矛盾可以通过选票和媒体监督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官民对习一尊的想法却没人知道，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心稳定是不需要出动军警的。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教授，也感谢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要和您继续来探讨17万人大会一言堂，习近平巩固受损的一尊地位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